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。
俗话说，人怕敌，马怕骑。在决定关键问题的时候，特别是遇上风险的时候，很难迈出头一步。现在呀，我已经该迈出头一步的时候了。因为他们说我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，要在全县14个公社游斗我。我一想，这一圈游斗下来，不死也得扒层皮呀。看来不走是不行了。我就在大队低着头弯着腰的时候，我就下了决心。后来他们说些什么我听不见了，只听见大队书记说，你回去吧，去做一下准备。我马上转身离开了大队。当我回头看看没人跟踪我的时候，我直了直腰，长出了一口气呀。如释重负，我还仰头看了看天。天已经黑了，满天是繁星闪闪，空气格外的新鲜。我又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空气，就好像获得自由了一样，那么轻松。于是我迈着脚步，很快就来到家里。两个孩子已经睡下了，我老伴儿正提心吊胆地等着我，一看我回来了，马上他就问，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？又发生啥事儿了？我没正面回答。为了提高警惕，我转回身又到了院里，看了看确实无人偷听。我把院门拴紧，回到屋里把屋门也关好，窗帘挂上。我这才跟他讲述了以往的经过。我老伴一听，啥？鞍山曲艺团也来人了？我说来了。他们能轻易放过我吗？这回给我来了个罪上加罪，他们要在14个公社游斗我，说我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。我老伴一听，那咋办呢？我压低了声音把他拉到面前，对他说，穷贵啊，以往我跟你提过，你可能啊认为我说的是气话，其实呢都是认真的。这回我下定了决心，是非走不可呀。我老伴儿就说，你要学周氏啊，叫他们逮回来可咋办呢？哎呀，你净说丧气的话，周氏是个傻蛋，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，我要想走就不会轻易被他们给逮住。我心里啊早就策划好了，这会儿你排除杂念，认真地听我讲述一遍，明天我就走。第一步，我要到沈阳投奔刘宗仁刘大叔去。我相信刘大叔会收留我的。当然该说的话我说，不该说的话我也不说，以免把他吓着不敢收留我。全贵听爸点了点头，刘叔是个好人。你这么做也可能有希望。我说是啊。这说到刘叔刘宗仁，我得介绍介绍。他跟我们家什么关系呢？原来刘宗仁呢是沈阳人，住在沈阳北站的前面。他本身呢是六级瓦匠，由于他的个性不合群，所以啊不干了。回到家里做起单干户。刘宗仁的妻子也是曲艺行当的人，喜欢说大鼓书，跟我母亲也认识。当我母亲离家出走之后，我父亲后来被释放了，他又跟我父亲学习说大鼓书。你别看我父亲登台表演不行，但是教徒弟还是绰绰有余。因此认真的给刘宗仁的媳妇儿念了一部《薛家将全传》，他们是受益良多呀。就靠着这套书，他们维持全家的生活。 所以刘宗仁夫妻对我家是感恩戴德，两家关系走得非常之近。在1971年的时候，刘宗仁的老伴儿不幸过世了，但是他不忘前情，还从沈阳赶到农村去看望我和权贵，保持两家的感情，给我们邻居半袋子小米儿，还有20斤粮票，在我家住过几天。刘宗仁说，如果你们遇上什么困难，尽管到沈阳去找我，报恩也好，咱们继续深交也罢，我要尽我的责任。他说过这句话呀，所以我对刘叔印象非常深刻。今天权贵问我，我提到这件事了。我说刘叔跟曲艺行当的人接触比较少，谁知道这个刘宗仁呢？我要逃到外头，绝不能求亲靠友。假如我要到亲戚家，非被他们逮住不可，跟那些熟人更是不能往来，唯独刘宗仁家是最好的人选。上面根本就不知道咱们两家的关系，他们也想不到我能到他家去，你看怎么样？权贵点了点头，有理有理。那倘若刘叔不敢收留你？不可能。我打着上访的旗号去投他，过去咱们家有恩于他家，他不会拒绝的。另外那个人很仗义，你就放心得了。假如说他真不敢收留我，我就上长春找咱舅舅去。哎，怎么的，我住几天是不成问题的，如果我有了落脚点，咱们再进行联系。权贵又问我，那咋联系呀？我说我早就筹划好了，孙正平就可以做咱家的通信员，我写信就给他，叫他转交给你。说到这儿，你要问了，孙正平是何许人也？原来他父亲呢叫孙殿英，我们是第三生产队的社员。孙殿英的家就住到我们的前街。这个孙殿英有个外号叫孙老殿，过去做过两任生产队长，是生产能手，为人忠厚老实。他儿子孙正平呢也是个好小伙子，高中毕业之后啊没考大学，参加生产队劳动。这个小伙子少言寡语，心里头有数，干了不到半年，托朋友拉关系，就到了县城的鞋厂做了一名职工。现在不在生产队干活了，他就住在县城里，可是三天两头就回家来看望。孙正平呢，现在搞了个对象，两口子急于结婚，但房子成问题，因为生产队啊，没有房身，所以把他家急得够呛，他就相中我家住的孟家岗子，因为开开他家的后门，我家的住宅是被他们一览无余，他们看好了这是块风水宝地，一旦我们搬走了呢，孙正平结了婚就可以住到我们家里头。我老伴曾经亲自许诺过，说我一旦回城，我首先把房子就让给你家，因此老孙家对我家也非常好，孙正平也对我家非常好，所以今天我才提出来。我说我写信呢，写到县里头，交给孙正平，孙正平回家的时候顺便就把信交给你，所以他是最好的联络员。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现在人心难测呀，看表面上都不错，一旦孙正平反了卦，把我出卖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也不可不防。写信我可以给他写，内容都是真实的，但是地点我绝不能泄露，信皮上写的地点都是我瞎编的。哎，他们按这个地点找我根本找不着，只是你做到心里头有数。听见没听见？ 哎，我老伴点点头，行行行。但是说着说着，我发现我老伴俩眼发直，非常木讷。我就问他，你眼睛发什么直？我说这些话你听明白没有？
听明白了。
我说你要认真的听，认真的记呀。现在事情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咱家还有多少钱？他翻箱的倒柜凑足了30块钱，往前一递，给你拿着做路费吧。我说不行不行，你们娘儿仨还得生活呀，干脆二一天做五，留15，我带15就行了。他不，15块钱够干什么的？起码也得拿20啊。我说行了，咱俺俩也别争了，我带走20，你留下10块。那么我走之后，你们娘儿仨怎么生活？他说这个还不成问题，外边还有人欠咱家钱，闽龙山还欠咱家45块，我想办法把那钱要回来，也能维持很长一段生活。说到这儿还得补诉一笔，闽龙山呢就是副业队让我吃稀豆腐那个好人，他咋还欠我的钱呢？原来我家呀交口粮钱交不出来了，如果过了期，这口粮就领不到手了。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我一狠心把我家最后的一点财产，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块大英哥手表摘下来了。这块手表啊，是当初一个朋友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，56钻的，走时极准。你看卖了那么多东西我不心疼，唯独这块表我下过决心要伴随我一生，无论如何困难我也不能卖它。但是逼得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忍痛割爱把表卖了。社员们家家都那么穷，谁买得起呀？当时那100多块钱也是钱呢，后来就卖给了闽龙山。闽龙山非常高兴，但手头没有那么多的钱，只付给我们一部分，还剩下45块钱没给。所以我老伴儿今儿个才提出来这个事儿。我说行，就这样，我们俩达成协议，给家留10块钱，我带了20块钱。他又问我带什么东西，我说什么都不带，就带着几斤粮票就可以了。说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深夜了。我浑身打浑身，也没脱衣服，头朝里脚朝外就躺下了。回忆起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后脑勺都疼，想想明天要出走的事情，睡不着了。明天是否能安全出走，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呢？倘若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？我要周密的再计划计划。可是想着想着脑袋一发木，睡着了。后来被雨声把我惊醒了，我冷不丁一睁眼一听，外边下起来大雨了。哎，我这心反倒高兴起来了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按照以往的规律，每逢下雨的天气，社员们下地干活的时间都要推迟，多咱雨停了才能下地。所以说在大雨的掩护下，我能够平安出走。我一个鲤鱼打挺跳在地上，用凉水洗了把脸，检了检查，钱粮票都带在我身上了，然后穿了一件苏式一趟一趟的那样的棉袄，锦绣的，哎，那棉袄还挺流行。我转身就要走，我老伴儿一宿都没合眼呐，可能他心里想的比我还复杂呀。他又跟我说，哎，别怕啊，你先等一等，我再问你点事儿。他们要把你抓回来怎么办？我说平天由命吧，真要把我抓回来，我肯定处分要比周氏重的多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哎，你要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他爱怎么斗就怎么斗，爱怎么批就怎么批， 多少灾难咱们都熬过来了，这已经不成问题。也有可能他们一怒之下把我送进监狱，我认为啊，送进监狱也比这强，判我徒刑他有年头，还有个盼头，这玩意儿戴着个现行反革命帽子没完没了。到了监狱啊，我听说过凡是有一技之长者都有可能提前获释，我会说书，我可以参加监狱的宣传队或者是说唱队，我好好的表现，就拿生产队这个力气放在监狱里头，我也能当个标兵，也可能提前释放啊。真要把我送进监狱，你就提出来跟我离婚，一定要这么做呀，只有你们娘仨把我给摆脱了才能获得自由，不然受我的株连你们永远也好不了啊！你千千万万要记住啊！如果你听见他们把我抓住了，你不必吃惊，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就像咱们说书一样，未略胜先略败，未思进先思退，咱们是以防万一。天不早了，我得走了，你们娘仨保重吧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天发，你能不能再冷静的考虑考虑？我一听这话，气儿就上来了。考虑什么？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。大丈夫说话，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该断不断是必留后患，不要往下再说了。说到这，我是义无反顾，开门就走了。雨在继续下着，天已经放亮了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啊！我在大雨的掩护下，很快的就到了三队二队的交界处，一座小石桥。这座桥比较高，我站在桥上面回头看了一眼，看了看我家孟家岗子那两间房子，想想里边的三个亲人，又看看第三生产队，我心里说话，别了，我单天方要走了。有两种情况我可能还能回来，第一种情况是好的，把我的问题全都解决了，我成了自由人，我回这儿来看一看，要故地重游，看看我遭难的地方。另一种情况就像周氏那样，被人家逮回来游斗的时候，我还可能回来。但愿第二种情况不要发生啊！我站了足足有十几秒钟，不敢耽搁，一扭头，过了石桥是直奔县城。所幸者这一路之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哗哗下着大雨呢，我身上已经被淋湿了，要没有这个厚棉袄啊，恐怕里头都得湿透了。县城离我家18里地，我这一鼓作气就到了县城了。先找着长途客运站，因为这地方那时候不通火车，只有坐客运。到了客运站，我一看呢，寥寥无几，就几个人在凳子上坐着，所有的窗口都在关闭，不卖票。我一看就犯了急了，我打听那几个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啥不卖票？有人跟我解释说，现在发大水，很多路线都被淹没了，所以他们迟迟的不卖票，也不知道通哪条线路，哪条线路不通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找个地方坐下，看了一眼墙上的大挂表，发现快6点了。我估摸着社员们也都起床了，时间紧迫呀。哎呀，最好把票买着，迅速的离开龙潭虎穴。正在我着急的时候，有一个窗口把门打开了，里边的售票员探出头来问，有没有上大虎山的？大虎山线路通了，有没有？我一听，管他大虎山小虎山，只要离开这地儿就可以到大虎山，我再买火车票赶奔沈阳， 想到这，我第一个冲上去，花一块八毛钱买了一张客运票，后边几个人也挤上来买这票，因为别的票不卖啊。我们迅速的通过检票口登上客运大车，我找个地方坐下，哎呀，心里是咚咚直跳啊，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想了想，我到了农村已经四年挂零了，今天是第一次我自由自在的买了一张客运票登上了汽车，此番我能离开泰安县吗？能不被他们抓回来吗？老天保佑啊，我这心里是胡思乱想。大约上来五六个人，汽车就发动了。当车的拐弯抹角离开了泰安县，赶奔大虎山的时候，泰安县渐渐甩在我的身后。我回过头去看了几眼，心说泰安县呐，泰安县，再见了，我走了。不知道哪年哪月，我还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啊。车走了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，大约在两个小时左右吧。汽车终于到了大虎山，车子停住之后，我们几个人下了车。这大虎山这个地方我非常耳熟，当初的时候呢，关内关外坐火车是必经之地。另外泰安县买大牲口都上大虎山来，因为这儿有很大很大一个牲口市，没想到我单天方也来到了大虎山。